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67篇，禧年第四。这一篇所读的经节和66篇一样，就是利未记25章9至13节、39至41节、54节、诗篇16篇第5节、90篇第1节、以弗所书2章12节、以弗所书1章14节、使徒行传26章18节、哥罗西书1章12节、路加福音15章12至23节、罗马书7章14节、约翰福音8章34节、36节、罗马书6章6至7节、8章2节以及加拉太书5章1节。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继续来看禧年的福分。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过，禧年有两项主要的福分。头一项是失去产业的人可以归回他们的地业，神要做人的产业，人却因堕落失去了神。然而神的禧年将人带回归向做人基业的神。现在我们要接着来看禧年第二项主要的福分，就是从奴役得自由。禧年的第二项福分是卖身为奴的人从奴役得自由。按照利未记25章的预表，一个以色列人可能穷到一个地步，必须卖掉自己的地业，然后他可能越来越穷，甚至卖了自己，他失去了自己，成为一个奴仆。卖身为奴的人可以努力赎回自己，然而他在禧年以前若不能赎回自己，到了禧年还是要得着释放。那里说，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禧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这就是说，在第50年，就是禧年，卖身为奴的人要从奴役得着自由。利未记25章的图画很有意义，这幅图画指明人从堕落的时候开始就卖身为奴，特别是做罪的奴仆。虽然人想要赎回自己，却无能为力。在良心、人治、应许、律法的时代，人无法赎回自己，但是恩典时代接着来了，这是第50年所预表的时代。在这时代，堕落的人能从辖制得着释放。新约启示，堕落的人已经卖给罪做奴仆。在罗马书7章14节，保罗宣告说，我是属肉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在约翰福音8章34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神的禧年释放堕落的人脱离罪。为这缘故，主说，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此外，在罗马书6章6至7节，保罗告诉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从罪开释了。然后在罗马书8章2节，保罗接着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不仅如此，按照加拉太书5章1节，神的禧年也释放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我们来看禧年是第50年的意义。利未记25章8节说，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就是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 共是49年。按时节来看，那里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可以说八节的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个七个也是七个周年。圣经里的一周7天的时间表征完整的过程，比方神在7天的时间里创造了宇宙和其中的万物，就安息了。因此一周7天指明完整的过程，就这一周表征完整的过程这一面说，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可以看作一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周是由无酵节所表征。我们在出埃及记12章看见无酵节持续7天。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我们指出无酵节的7天表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过程，从我们得救直到身体得赎的时候。喜年不是在7年结束时来临，乃是在7个7年之后才来临。7个7年之后当然是第50年，第8个7年的头一年。在圣经里8这个数字表征复活，主耶稣在第8日，就是7日的第1日复活。照着这个原则，每一期7年的头一年乃是第8年，这第8年可以视为复活年。喜年是第7个第8年，这就是说这第8年第50年指明7倍的复活。喜年在第50年原则上和五旬节在第50天一样，五旬节在第7个第8日，正如喜年在第7个第8年。在五旬节之前有7段7日的过程，在喜年之前也有7段7年的过程。现在我们来看真赏喜年。现在我们要将这事应用到得救的经历上。喜年是在7个完整的7年过程之后来临，照样我们许多人也是在人生经过好几个过程以后才经历救恩。一面说在人生早期，在年轻时得救非常美好，但另一面说经过人生许多漫长的过程之后才得救也有好处。比方说假定一个人50多岁得救，他经过了许多过程，青年、大学、婚姻、升职，经过了这一切过程，当他得救的时候就经历了真实的喜年。多年来就如喜年以前7个7年所指明的，他也许努力要赎回自己却没有成功，然后有一天借着福音的传扬听到喜年的号角，他得救了。他厌恶藐视已过人生所有的过程，现今他享受喜年的释放。一个年幼得救的人也许12岁得救，他对喜年的意义就可能没有多少领悟，对他来说他没有喜年没有什么分别，对他来说有没有喜年没有什么分别，因为他没有经过人生许多的过程。但是一个经过许多历程的人定规会珍赏喜年。一面说人越早得救越好，我们向人传福音当然不该迟延。我这里的点乃是一个得救较晚的人比做孩子就得救的人对喜年有更大的享受。假定一个小孩6岁得救，既然他连人生1、2个过程都没有经过，对喜年就无法有多少珍赏。但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必会大大珍赏得救的意义。 不要误会我，因为我鼓励人慢慢得救。年轻得救的人有机会更多研读圣经，更多经历并享受主。从这个观点看，人年轻得救更好，但是晚得救的人有机会对喜年有更大的享受。假定一个人从来没有卖掉自己的产业或卖身为奴，这样的人听到吹喜年的号不会有什么喜乐，因为喜年对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个失去产业失去自己的人，在喜年时会极其欢乐。人失去的越多，就越享受喜年的吹号。多年前我遇到一位弟兄，他的经历说明了对喜年的享受这一点。这位弟兄得救以前吸食鸦片40多年，有一天他得救了，从吸食鸦片得着释放，那对他是真实的喜年。这位弟兄总是带着自己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吸食鸦片时的，一张是做基督徒时的。吸食鸦片时的呈现病态，营养不良，做基督徒时的又健康又强壮。他做见证时会展示这两张照片，问人喜欢哪一张，当然大家总是喜欢做基督徒时的那张。然后这位弟兄会解释这两张照片的意义，一张是他得救以前的照片，另一张是他做基督徒以后的照片，他喜乐地做喜年真实的见证。年幼得救的人无法像那位吸过鸦片的弟兄那样做喜年的见证，因为小孩子没有经过完整的人生历程，没有努力赎回自己过，他对喜年的喜乐就没有多少可说的。所以晚得救的确有一个好处，就是对喜年的享受。喜年就是第50年，是在7个7年以后，就是完整的人生历程以后才能来临。这就是说，喜年有一项福分是没有人能凭自己的努力达得到的。一个人也许一个历程接着一个历程，努力要归回自己的产业，赎回自己，脱离奴役，但是他凭着自己不能归回，也不能被赎回。喜年只有从神而来，神使我们归回我们的产业，神也释放我们脱离辖制。我19岁得救，在接受主耶稣以前我努力做好，我在基督教里长大，一直接受圣经的教导。我知道我应当做好，但不论我多努力，我就是好不了。我甚至努力转向神，但我无法转向他。可是有一天我经历了喜年，神进来把我带进喜年的享受，那一天我丰富地享受了喜年，神使我归回做我产业的他自己，我也从奴役下得着了释放。最后我们来看福音的两大福分。我们已经看见喜年两项主要的福分是：第一，归回自己的产业，以及第二，从奴役得着释放。在新约里，这些是福音的两大福分。福音宣告神已经使我们归回做我们产业的他自己，神也已经释放我们脱离辖制，脱离奴役，特别是罪的奴役。罪的辖制是最坏的辖制，那些活在罪中的人在许多方面受辖制，但是人从罪得着释放的时候，他也从许多事物得着释放。我们从罪得着释放的时候，也从律法的奴役得着释放。靠着主的怜悯，我能做见证，我享受神做我的产业，做我的食物、房屋、衣着、交通。 我也能做见证，我已经从辖制得着释放，我从罪的奴役，从律法和宗教的辖制得着释放。为这喜年的福分，我们要赞美主。我们读路加福音需要应用这种领会，我们若以这样的领会来读路加福音，这本福音书对我们就要成为一卷新书。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比喻和事例中，我们会看见喜年的福分，我们会领悟人救主在路加四章所宣扬的喜年乃是管制以下各章的原则。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享受喜年，我们享受喜年就能出去宣扬喜年，我们会吹响福音的号角，告诉别人现在是神悦纳他们的时候，现在是他们归回做他们产业的神，且从各种奴役辖制和缠累得着释放的时候。那些归回神且从辖制得着释放的人可以自由地享受神。宣扬这事就是吹响喜年的号角，宣告神新约经纶的喜年。但愿我们都享受喜年的福分，然后吹喜年这福音的号角。